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那我们先礼赞佛陀三次，以恭敬的心来礼赞佛陀。南无达斯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昨天呢，我们已经讨论到了四恶道众、四恶道以及六界天神。现在呢，我们进入色界天。来，色界地呢？色界地是那些在生前与修习执证的某种色禅，而且使到死的时刻呢，都没有应懈怠退失该禅的人死后投生所至之地。如果一位众生呢，他现在拥有禅呐，但是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失去了他的禅呐，那他也不能够出生在色界地啊。要出生在色界地呢，也就是在临终的那个时，临终的那个时刻呢，他还没有退失，也就是说他还能够成功的进入禅那，这样呢，他的出生呢才会在色界地。那色界地呢，一共有十六界，第一个是初禅地。初禅地也就是众生在临终的时候成功的进入初禅，往生过后出生的地方叫做初禅地。初禅地呢一共有三层啊，第一层叫做梵众天，第二层呢梵辅天及大梵天啊。这个大梵天呢，也就是当佛陀成道的时候，佛陀他思维这个佛法这么深奥，所以呢他本来呢是不愿意出来弘法的，是因为大梵天出来请求佛陀转法轮，所以佛陀才答应的，也就是这个大梵天了。那这个印度教呢崇拜的呢也是大梵天。好，那第二禅地呢也是有三层，第一层叫做少光天，第二层呢无量光天以及光阴天。好，第三禅地呢有少净天、无量净天以及片净天。好，第四禅地呢分为广果天、无想有情天及净居天。好，这个无想有情天呢的众生啊，只有身体，没有思想的，没有心事啊，所以他们呢好像芭蕉树干一样，或者像一尊金像一样，一直的坐在那边，没有身体，没有心事的，只有身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是因为呢这一类众生呐，无想有情天的众生，当他们在修这个色禅的时候呢， 他们审视啊，一切烦恼呢都是由心所造，哦，因为心造烦恼，所以才有痛苦。所以呢，他们修这个禅那呢，他们倾向于没有心的一个境界啊，因为这个业的关系呢，所以呢，他们出生在无想有情天，这个想也就是心事啊。那进阶天呢，第四禅地呢，一共有七层啊。进阶天呢，苏达瓦萨啊，进阶天呢，一共有五层：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及色究竟天。这个五个进居天苏达瓦萨呢，是只有已证得三果的阿那含才能投身的地方啊，凡夫呢是不可能出现在进居天的啊。那投身至该地者呢，绝对不会再回到较下层的界地，不会再回去第三禅、第二禅天、初禅天，也不会再回天界或者人界了。在进居天的这个阿那含呢，肯定呢会在该地证入波涅槃。但是呢，虽然这个进居天呢是阿那含居住的地方，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阿那含都会出生在进居天。他们可以选择出生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无色地啊，所以呢，未必是所有的阿那含一定要去那边。虽然呢，在那边出生的众生啊，一定是阿那含尊者、阿那含圣者啊。那佛陀呢，菩萨呢，在他还没有成就佛陀之前呢，菩萨他轮回是很漫长的哈，要修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去过很多的地方，除了这个进，他就是他投胎啊，一直出生啊，什么地方呢？三十一界呢，他都去过，除了这个进居天，他没有出生过。因为呢，菩萨呢，他要证到佛的境界呢，一定是要从一次禅那里面呢，从须陀洹一直到阿罗汉。到佛陀的境界，而进阶天呢是只有阿那含才能够去的地方啊，所以呢，菩萨呢不可能会出现啊，出生在阿那含这个进阶天里，阿那含居住的地方。好，所以在进阶天里呢，没有凡夫，亦无入流或一环。入流就是娑达般啊，没有这个娑达般的须陀洹，也没有萨嘎达伽密，也没有这个湿陀含啊。圣者呢，不生无想天啊，圣者包括四个圣者啊，不会出生在无想天。无想天是只有色身没有心事的啊，阿三亚萨达啊。圣者呢，亦不投身至恶趣啊，圣者呢也不投身到四恶道。为什么呢？投身到四恶道呢，一个条件就是萨嘎亚利替啊，有生见啊。如果我们的有生见呢还没有被去除的话呢，我们的头啊都一直朝向四恶趣。而圣者呢，在他证到这个娑达般须陀洹的道果的时候呢，他已经彻底的斩掉了这个有生见啊，萨嘎亚底体。所以呢，圣者呢不投身至恶趣。一地圣者凡夫呢皆可见啊，其他的地方呢啊都可以见到凡夫，也可以见到圣者。好，现在呢，我们进入无色地界。无色地界呢，一共有四层。第一个是空无边处，第二个呢是色无边处， 第三个呢无所有处，第四个呢非想非非想处。要生在这个无色地界呢，一定要修无色禅啊，无色禅修空无边处禅，是无边处禅。如果一个众生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呢，还保持着他的空无边处禅呢，他往生的时候呢，就会出生在空无边处无色地，无色地界啊。同样的，如果他呢能够维持他的非想非非想处禅定无色禅呢，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生在非想非非想处无色地界。所以众生出生的地方呢啊，一共有31界啊。11个欲界地，16个色界地，以及4个无色界地。我们讲轮回，轮回啊，桑沙拉，轮回在哪里轮回呢？就是在这31界里面一直的轮回。所以这31界啊，都不是我们的家啊，我们只是过客啊，不是归人啊。在这31界呢，我们都是过客，没有永恒的住在那一个地方的。有时候住在恶鬼道，有时候住在天界，有时候住在色界，有时候下地狱。所以这31界呢，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啊，我们只是过客，不是归人啊。好，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大家都非常有兴趣的题目，那个就是业啊，干嘛业大家都很有兴趣，但是呢业是非常复杂的啊，非常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题目。好，什么是业呢啊？巴利文叫干嘛啊，干嘛啊， Sanskrit 梵文叫 karma。 好，业呢是指善或不善失心所，这是比较正确的啊，讲这个业什么是业。平常呢我们讲业呢都讲说行为啊，行为就是业啊。但是呢业真正的含义呢是善或不善失心所，也叫 jhana volition 啊。因为失啊，这个 volition 呢 jhana 是负责造业的心所，所以失是心所。没有意愿，没有这个心要杀生呢，身体是不会去杀生的啊。所以你讲业是行为够正确啊，万法为心造嘛啊。所以呢业呢是指一个意愿啊，一个意愿，有这个意愿要去做，身体跟嘴巴才会造出业处，才会造业。佛陀说呢，诸比丘，我说为业的即是失，因为由于他的意愿，人们才会通过身口意造业。好，那在这个欲界里面呢，我们有12个不善心啊，有8个善心啊，所以在这20个心里面呢，里面那个失啊，12个不善心里面也有失，8个善心里面也有这个失啊。这个失呢就是负责造业的啊。那发生在什么阶段呢？发生在塑形的阶段啊，发生在加万那塑形的阶段。好，那如果是说，如果比较一下身业、口业、意业，哪一个比较严重啊，哪一个比较它的威力比较强呢啊？身业的威力比较强，还是口业，还是意业啊，意业的这个威力比较强啊？好，我们来看干嘛啊，业 业智定法甘玛尼亚玛啊，业智定法就是业的规则啊，它的法则啊是独立运作的，它确保呢所造的业依其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譬如所种下的种子肯定呢会依其种类而长出果子，比如说你拿一粒皮球、你拿一粒皮球呢你抛向墙壁，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弹回来，皮球会弹回来，你抛得越大力它就弹得越大力，你抛得比较小力它就弹得比较轻，这个叫 action and reaction， 这个就是业了，这个就是伽马尼亚嘛，这个就是业的法则。好，那这个业呢会依他的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就好像呢一个人呢他种的种子呢如果是苦的，他所得到的这个果子呢也肯定是苦的、如果他是种甜呢甜瓜呢他就会得甜瓜，如果他种苦瓜呢他就会种苦瓜。所以呢业的法则啊就是一，他确保呢所造的业啊依其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 identical result， 带来相对的一样的果报啊，这个就是业的法则了。那这个业呢可以解释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因为世间有很多不公平嘛啊，有的人生出来比较穷，有的人生出来比较富有，有的人生出来样貌比较漂亮，有的人样貌比较丑陋，所以是谁决定，是谁在判断这个人世间的不平等呢？为什么有些人呢享尽荣华富贵，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而另外一些人呢却贫困交加，悲伤不堪？为什么有人一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而又有人呢穷困潦倒？所以如果其他的宗教呢找不出答案呢，就讲说哎呀神创造一切什么都解决了、但是呢佛教呢啊不讲这些。好，这个问题呢在朱拉嘎玛维邦嘎苏达小业分别经，在中部小业分别经呢，有一天呢这个苏巴婆罗门苏巴呢他就问世尊，请教世尊这个问题。好，他说世尊，在人类友情中我们发现呢有的人长寿，有的人短命，有的人病魔缠身，有的人呢健壮安康，有的人呢丑恶，有的人漂亮，有的人无影响力，有的人呢具影响力，有的人呢一贫如洗，有的人呢家有万贯，有的人出身低贱，有的人出身高贵，有的人愚昧无知，有的人聪明智慧，这是什么因缘？好，佛陀回答说，一切有情众生啊，以业为其主人，以业为其遗产，出生于业，以业为其依归，以业为其轻衣。有情众生的贵贱呢是由自业来加以划分的，这种叫做伽玛萨嘎达亚那业报智啊，伽玛萨嘎达。好， 每一个业呢，啊，一旦造下来呢，每一个业一旦造下来，都会产生，都会留下那个业力。那个业力呢，要等待时机成熟，才会产生果报。因为佛法都是因缘法，所以时机成熟呢，这个业才会产生果报。所以每一种有意愿的行为呢，都会产生果报，因产生果，果解释因啊。所以我们一生中所遇到的种种一切呢，其实呢，已经解释了我们前世种下的因。那业可以是善的或不善的，同样的呢，果报呢亦可以分为善的或不善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人类有情中呢，我们发现呢，有的人长寿，有的短命，而佛陀说这一切都是业造成的。好，那这个业的法则呢，它就会产生相同的果报。比如说啊，当一个人很喜欢杀生，当他杀生的时候呢，他带有一种倾向啊，他喜欢呢看到呢众生呐、啊、的寿命，喜欢看到众生短命，所以当他杀生的时候呢，他有这种倾向呢，使到那个众生的命被缩短。这种倾向呢，就像你把这个皮球啊抛向这个墙壁，这个皮球呢，最终呢弹回自己一样。所以这个一个倾向于杀生的人呢，他就会有，他就带有一种倾向呢，在下一世的时候呢，他自己也会短命。同样的啊，一个人呢，如果呢他很吝啬，从来都不做布施的，看不起啊穷人，哦，所以他的心流里面呢，就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呢，当然以后呢，因果成熟的时候，这种倾向呢，回到自己的身上，他就会变成一贫如洗。同样的呢，一个人呢，喜欢讲骗话的，啊，喜欢偷别人东西的，他有一种倾向呢，就是希望别人的财产，啊，遗失不见掉。当这个因果成熟的时候呢，他的财产呢、啊、也很容易遗失或不见掉，啊，这种呢叫做因果法则了。好，所以我们来回答这个啊，佛陀呢啊讲一切都是业啊，他说有情中呢，在人类有情中呢，我们发现有的人长寿，为什么长寿呢？不杀生啊，不杀生呢？因为你不杀生，你使到众生的寿命长，所以呢，这个皮球弹回来的时候呢，你的寿命也是很长。好，那有的人短命呢，那是因为杀生。当你杀生的时候呢，你使到对方的寿命短，而这个皮球弹回来，你自己的寿命也会短。好，那有的人病魔长生呢，为什么呢？好，当一个人呢很喜欢虐待别人啊，虐待别人或者虐待动物，所以他就会有一种习气啊，一种倾向呢啊，使到对方的身体呢遭受痛苦。所以他虐待别人，使到对方身体遭受痛苦。一旦这个皮球啊，这个啊弹出去啊，丢出去的时候弹回来呢，他的身体呢也会时常病魔长生。那有的人健壮安康呢，是因为他不虐待啊，不虐待别人或者不虐待动物啊。好，有的人丑恶呢，有的人漂亮。丑恶的人呢啊，是因为时常发脾气。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你的脸孔是扭曲的，是很难看的。同样的，果报回到你身上呢，你就会长得非常的丑陋。好，好，那有的人没有影响力，一生中没有影响力。有的人呢又非常有影响力，是什么原因呢？佛陀说啊，一个人如果善于妒忌别人成就的啊，因为别人有影响力有成就，他善于妒忌，不希望别人 有影响力，不希望别人有成就啊。这个因果成熟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啊。所以善离妒忌者呢，就会出生为没有影响力。好，那有的人一贫如洗，有的人家有万贯啊，这个很容易，因为布施的关系啊。那有的人出身低贱，有的人出身高贵，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一个人如果我慢很强啊，看到长者，看到出家众呢，他都不喝掌啊，不表示他的尊敬的话呢，啊，不只是出家人哈，包括我们的长者哈，该尊敬的人啊，不表示我们的尊敬呢。结果呢，我们就会出生低贱，啊，不尊敬应该受尊敬的人呢，那就是因为我慢嘛。那这个果呢，一旦成熟呢，你就会出生低贱，不受人尊敬了。好，有的人愚昧无知，有的人聪明智慧，这是什么因缘呢？有的人愚昧无知啊。啊，佛陀说呢，在这个小业分别经呢，啊，有的人为什么这么聪明智慧呢？因为这些聪明智慧的人呐，啊，他见到善知识的时候，哦，他很会问问题，很会发问，啊，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啊，要做什么，要造下什么的业呢，可以带给我永恒的快乐，啊，我要怎么才不会下十二道？我要怎么修行才能够克制我的烦恼？所以他很会问这些问题，啊，那善知识呢，就指示他一条道路，那他跟着做呢，结果呢，他的智慧呢增长，啊，所以那些不会问的人呢，啊，比较不会问正确问题的人呢，他比较无知一点，啊，跟那些比较会发问的人呢，他会比较无知一点点，所以问问题呢，是一个可以培育你智慧的一个因缘，啊，所以西方人都很聪明啊，西方人呢，啊，很会问问题啊。好，接着下来呢，当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啊，有的人呢入地狱啊，有的人呢出生为动物，有的人呢出生为恶鬼，有的人呢得人身或人天道者啊。那业之易熟呢，业的成熟呢，一共有三种，一种是现身受业，这一生呢就尝到他的果报了啊。另外一种呢是次生受业，就是下一次才尝到它的果报。第三种呢是下一次的过后，在漫长的轮回中呢，这个业才成熟，才会尝到果报。所以我们看果报呢，不可以看今生而已啊。今生呢，很多人做善事，但是呢，突然间呢，车祸意外身亡，而有很多人呢，也因为如此呢，对这个因缘果报失去信心啊。所以呢，看因缘果报呢，一定要看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一定要看三世，不能够只看今生来判定呢因果不公平啊。所以佛陀说呢啊，依所种之种，应或应得之果，行善者即得，作恶者即怨，善种种子者必将享其果。这是相应部啊，佛陀说的这个法语。好，这个善恶业的助缘或逆缘，好，善业要成熟呢，也需要它的助缘啊。 也有它的逆缘，使到我们的善业不能够成熟。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畜生，Gappi， 比如说一个人呢畜生为有钱的人，那如果有一天呢这位有钱的孩子偷了别人10块钱，我们呢很多人呢比如说他投了朋友10块钱，那他的朋友呢因为他是很有钱人的孩子，所以他的朋友呢不会把他抓去给警察。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畜生很低贱的人呢、偷了10块钱呢、这个畜生低贱很贫穷的人呢可能就会被抓去坐监了。所以一个人的畜生呢、高贵还是低贱呢会影响到我们以前所做的善业跟恶业的成为他的助缘或者是逆缘。第二个呢时间和环境，时间和环境呢也可以使到我们的善业早点成熟，或者呢是变成我们善业成熟的一种阻碍。比如说我们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呢因为他出生在美国，美国呢是每一个人都平等的，不能够有分别心，人权平等，所以你不能够分他是黑人要受低等待遇等等，他是亚洲人要受低等待遇，所以他出生在一个环境人权平等的环境呢，所以今天呢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美国的总统。如果他是出生在一个环境呢这个人权不平等的他可能呢就没有机会成为总统了。所以他出生的环境呢使到他的善业早点成熟，这种叫做善业的助缘。第三个呢是个性和相貌。如果一个人的相貌呢一个人的相貌是比较庄严的，那他以前所造的善业很快就可以成熟。一个相貌比如说你要去找工作，找做空中小姐来说，那5个人去，一个人长得非常漂亮，4个人长得中庸的，谁中选？一定是长得漂亮的人中选。他要找工作也容易，他要找就是他的善业的，他以前所做的善业因为他样貌漂亮的关系呢，以前所做的善业就很快就会成熟了。所以一个人的样貌呢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助缘或者是逆缘。那一个人的个性呢如果一个人的个性很容易发脾气的那他的善业就比较难成熟了。这个很容易发脾气这个个性呢成为他善业的逆缘。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呢心地很慈祥很善良的呢他的人际关系也非常的好，结果呢他就借借上升了他成为他以前所造的善业加上他现在这个善良和气慈爱的这个个性呢成为他善业成熟的一个助缘。第四个呢是努力的程度 Bayoga， 第一出生，第二时间和环境，第三个性和相貌呢虽然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一个人的努力。就算你出身很高贵，你的环境也很好，你的相貌也很好，但是呢你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到最后呢也是一事无成所以呢在这四个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努力了，我们的精进。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果报 在诸缘具足的时候呢，业就会产生其果。这个果报呢，分为三种，一种是果报心，心事啊，这个心事呢，包括我们的劫生心、有分心跟死亡心，或者是我们的眼事、耳事、鼻事、舌事、身事，这些呢都是过去业啊所产生的果报。第二个呢是心所，心所也是果报的其中一个啊。第三个呢是业生色，干嘛叫如报啊？业生色呢，包括我们的五根，我们的五根，有的人生出来他的眼根会比较好啊，有的一出生呢，他的耳聋耳根听不到啊，有的人出生呢，他的五官端正，五官端正呢，眼睛也看得很好，耳朵也可以听得很好哈，全部都很好。这个呢，也是因为过去业所造成的。好，在这个古时候呢，有讲这个五根哈，古时候呢，有一个女众啊，一个妇女呢，是个很穷的妇女。有一天呢，她在造这个 clay 啊，这个用瓷在做这个瓷的工作哦，瓷器的工作。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位辟支佛，因为辟支佛的疗房啊是用这个泥土烂这个泥做的，所以呢他来托钵，想托一些泥来修补他的疗房啊，他就来到这位妇女的家了。这个妇女呢看到他呢，很不愿意把这个泥供养给这个辟支佛，他说这么多家你不去，来我这一间家做什么？好，但是呢，这个辟支佛又不走，所以呢，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啊，他就把他家里的一些泥拿出来供养给这个辟支佛。但是他供养那一时刻呢，他的心呢是被这个嗔根心围绕着的。所以呢，结果他的果报是怎样的呢？因为他嗔啊起了嗔根心，当然在布施的时候是善的，但是被这个嗔根心围绕着，所以他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他样貌呢非常的丑陋，所以他的名字叫无丑啊，无丑。但是呢，因为他布施啊，他亲手布施。所以布施要亲手啊，不要托人家去布施，亲手布施功德无量啊。他因为他亲手布施这个泥给这个辟支佛啊，所以呢，他的触觉啊，他的 touching sensation 啊，是非常的殊胜的。只要任何人呢一触到他的身体啊，就会马上啊喜欢上他。好，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国王啊，无意中呢，触到他的身体，马上就喜欢上他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国王想娶他为这个太太，啊！但是呢，他心中又想：我是一个国王，要娶这么一个难看丑陋的人为我的皇后啊，一定会被我所有的丞相啊取笑嘲笑。所以他很犹豫，好，他很犹豫不决。结果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啊，所以他安排了一个宴会，让所有的丞相啊，都有机会呢触到这个无丑，啊，所以当所有的丞相呢一触到这个无丑的时候呢，每个都喜欢上他的，哎，每个都同意呢，国王呢应该娶他为王后，啊，所以这个业，你看这个业呢是非常的哈，奇妙的。他生得很丑陋是因为嗔恨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亲手布施这个泥给这个辟支佛，所以他的触觉呢是没有人可以比的啊，无可相比的一个啊。所以我们的五根啊，眼耳鼻舌身，长得丑陋还是庄严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所造成的啊。 不要你不要怪你爸爸妈妈生得你这么丑陋啊，你要怪你以前呢时常发脾气啊。啊，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接着下来呢是性根色，我们的性根色呢成为男的或者是女的呢也是因为过去业的关系。在普奥禅修道场中呢有一位禅修者，当他观到有一位女禅修者，当他观到他的过去世的时候呢，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位男众，因为男众要找工作养家，一家之主嘛，所以他很多时间呢都花在赚钱养家，而自己呢没有时间禅修啊。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他造了，他有一个倾向，他起了一种心念呢，想在下一世呢出生为女众啊，女众呢比较有时间禅修，所以他就造了很多善业。在每一次造善业的时候呢，他就许愿啊，希望呢这个善业呢能够呢导致我出生为女众，结果呢他就出生为女众了啊。所以我们的性根色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也是我们过去的业所决定的啊。那心所欲出呢，也是业生色啊。好，业的根源，好，业的根源呢，第一个是无明。为什么我们会造业呢？为什么我们会造下这么多善业、这么多恶业呢？那就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好，什么是无明呢？不如实知见真实法，不知道世间真实法呢，最后呢都是会坏灭的，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所以因为这个无明没有办法看清楚实相，所以我们造业，所以缘以无明行生起，十二因缘嘛。啊，缘以无明行生起，这个行呢就是造业了。啊，另外一个原因呢，当无明生起的时候呢，跟无明相应的呢是爱欲。所以无明跟爱欲呢是一切业的根源，一切业的根源呢就是无明跟爱欲啊。那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嗔没有包括在里面啊？因为我们时常讲贪嗔痴嘛，三毒，为什么嗔没有包括在里面呢啊？因为阿那含尊者啊，三果阿那含尊者呢已经彻底的灭除了这个嗔，但是阿那含尊者呢还执着于生命，还希望有一个来生出生在这个色界天啊。所以如果讲说嗔也是这个业的根源呢，是不够准确的啊。业的根源是无明跟爱欲啊。那凡夫呢所造之善业，虽然是以三善因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但是呢仍视为业，因为无明与爱欲却仍然隐藏于生命流中啊。比如说我们凡夫啊，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是善业，那为什么还有无明呢啊？那个时候呢无明是潜伏的，安努塞亚基列萨啊，不是浮现起来，它是潜藏在我们的心流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许愿啊，下一次呢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好，那什么是那个时刻呢？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不知道呢这个人呢、啊、其实只是一个世俗地啊，一切法都是生灭的嘛啊，真正的是明色的生灭法。但是因为无明呢，他没有办法看透这一点，他认为还有一个人啊，一个人的存在啊，所以呢他许愿呢将来呢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啊，这是无明。第二呢爱欲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爱欲是什么呢？爱欲是他执着于这个出生为有钱人的孩子，这个执着，这个贪着，啊，所以这两个呢是潜伏性的烦恼，推动他去造业。那阿罗汉道心呢，不被视为业啊，因为他彻底的根除无明跟爱欲，所以阿罗汉造下的行为啊，我们不叫业，我们叫为作心，我们不叫善心，我们叫为作心啊，因为呢，那个造业的根源呐、啊，无明跟爱欲呢，已经被彻底的根除了，所以阿罗汉所造的善行都不会再产生果报。好，那这个业呢，到底藏在哪里呢？好，业藏在哪里？我们造了很多业嘛，善业不善业，到业是藏在哪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在弥难陀王问经，好，这个弥难陀王呢，有问这个那仙尊者，他说他问尊者，业藏在哪里？好，那仙尊者呢，回答弥难陀王说，国王。业呢，不能说是藏在刹那生灭的心事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哦，是不是藏在头里啊、脚里啊、肚子里面啊、脚，不能够这么说啊，哦。但是呢，源于身心啊，源于这个名色，业呢，在适当片刻呈现，有如芒果呢，有如芒果。不是藏在芒果树的某个部分，但是源于芒果树在适当的季节里呢，它就会开花结果，所以当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呢，整棵芒果树呢，我们不能够讲说芒果是藏在那里，完全不能够讲芒果到底藏在那里，但是时间到了，因缘成熟了，这个芒果呢就会，这个芒果树就会长出它的果子一样啊，同样的业呢，我们不能够说它到底藏在那里，因为佛法是因缘法、生灭法嘛，因缘成熟呢，果报就呈现起来了，所以你不能够说它藏在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啊，好，那我们已经讲了哈，业报次，很多时候呢，我们。一生中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都说是业所造成的，但是呢，并不是全部呢都归于业，如果全部都归于业的话呢，就成为宿命论了，成为宿命论，我们没有办法再改造我们的命运了，所以佛陀说呢，若有人说，人们必然依其行业而受报。这无犯恨啊，比如说我们一定，我们所造的业一定要受苦报，一定要受其苦报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修行了，我们一生就在还我们的果报，没有办法再改变我们的命运了，好，所以这种说法呢也没有机会呢，我们也没有机会可以彻底的灭除这个整个轮回的痛苦，好，但是呢，若有人说人们依其行而受其果，这有犯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受的所受到的一些不平等的造诣，是因为我们过去所产生的啊。这个这样讲呢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啊。这有犯恨，亦有获得彻底灭苦之机缘。但是如果你说一定要受果，一定要受其报，一定要受其报的话呢，这个就是宿命论了哈，这个是不对的哈。在二十四元里面呢，发趣论巴塔那最深的阿比达摩最深的一部的法巴塔那有二十四个因缘，业只是其中一个因缘罢了，果报也是其中一个因缘，我们还有很多因缘的。好，然后呢，我们有五个量嘛，五个法则。啊，种子法则啊，这个温度热量法则，还有法则心法则业法则，所以业只是其中一个啊，所以很多事情呢发生呢，我们也不能够全部说是业的关系， 比如说你出门踢到石头了，哎呀，都是我造了恶业才踢到石头的，这个也不对呀、啊，是你走路不小心啊，啊，你没有看路，然后你踢到石头，你又怪业，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呢，不是业所造的，是你自己的疏忽而造成的，啊，佛法呢是多因多果，不是一因一果，啊，所以这是因为这个不是啊，不是业控制着我们的一切啊。不是业控制着我们的命运呢，所以我们才有彻底解脱的机会。就像安古利玛拉啊，安古利玛拉呢，他杀了999个人啊。如果呢，他一定要受他的报的话，那他永远呢也没有机会成为阿罗汉了啊。所以呢，安古利玛拉呢，他杀了999个人之后呢，在这个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呢，他用功努力修行。所以当他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呢，如果成熟他一定下地狱，一世一世的下地狱，因为他杀了999个人。所以这些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呢，他努力修行呢，结果他证到了阿罗汉，不用下地狱了。证到阿罗汉过后呢，往生过后名色不再升起，没有名色呢，果报怎样产生？果报呢要依赖这个名色，要依附在这个名色才会产生果报，名色都没有升起，所以他不用还这个果报了。但是呢他还是要还受今生受业啊，所以他每次去托钵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认出他是萨人魔王，所以每个人呢就丢这个石头，他每次托钵回来啊，都是头破血流的，啊，钵呢，衣服呢也被扯破了，啊，那佛陀呢就劝告他说，啊，安古利玛拉，你要忍耐啊，你要忍耐，不然的话呢，你以后下地狱的果报比这个还要严重，啊，结果呢，他精进修行呢，摆脱了他应该受的果报，啊，所以呢。佛教不主张呢，啊，所有一切呢，我们的一切呢，都是业来判断的，啊，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可以扭转我们的命运，啊，好，另外有一点呢，这讲到这个业呢，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呢，小小的恶啊，我们造小小的恶呢，也许会产生很大的果报，造小小的恶呢，也许呢会产生下十二道的果报，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我们所造的恶呢，在今生就还尽了，下一次不用再还。好，所以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佛说哈，他说有诸比丘，有人呢不以身，不以他的戒，不以意。智慧言以利己啊，没有用这个智慧自己的戒身口意来管制自己，他很少善业，说很少善业，但是累积了很多的恶业啊。那这种人呢，即使呢他造小小的恶业啊，也会带他到十二道去啊。那有的，但是有些人呢，他对自己的身口意，对自己的五戒啊，对自己的智慧呢，都控制得非常的好啊。他多行善，时常行善，精神远高超，对众生呢充满着慈悲啊。这种人呢啊，如果他造同样的恶业，跟前一个人啊，一生做很多恶事的人造同样的恶业呢，他这今生呢，他就还掉了，他这个恶业呢不会使到他下十二道，因为他这一生累积了很多的善业，他现在做了一点小小的恶业呢，不会使到他下十二道。但是对一个恶人来讲啊，一生中呢都是罪贯盈满的，他再造下一个小小的恶呢，那个小小的恶呢也会使到他下十二道。所以佛陀讲呢，给了一个例子哈， 比如说把一把盐丢进一个小杯里面啊，那他问比丘，你们会怎么认为呢？这小杯的水啊，是否会因为太咸而无法品尝？的确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杯中的水很少，所以你放一把盐下去呢，它就变得特别的咸。好，但是呢，如果你把同样的盐巴丢进恒河里面，好，那你再来品尝那个水咸不咸？一点都不咸。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是这么的广阔，它已经冲淡了那个盐，冲淡了那个盐巴啊。同样的啊，有些众生呢啊，一生中造下很多恶事，他虽然做了一点，再加上小小的恶呢，这个小小的恶呢也会带上下十二道。那有的人呢，众生呢一生都是慈悲为怀啊，一生都是守五戒啊，那这种人呢，无意中啊或者是有意中造下一点小恶呢，这个小恶呢不会带他下十二道，因为他的善业啊冲淡了他的恶业。所以呢，我们如果啊不要我们的恶业这么快成熟啊，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善业。好，善业很多种嘛，布施、戒，戒是非常重要的哈。戒的功德超越了布施，好，布施啊持戒，然后修定、修慧、听经啊、闻法等等呢，我们尽量的加强我们的善业，那就是。那我们所造的小小的恶啊，也不会带我们下十二道。那如果我们一生中呢，没有这些善的资粮，没有累积这些善的资粮呢，我们造下了一点点小恶啊，也会带我们下十二道。啊，这是佛陀讲的啊。啊，就好像一个穷人啊，穷人呢偷了人家一百块呢，马上就被抓去坐监牢。但是一个百万富翁啊，偷了人家一百块啊，没有人会抓他去坐监牢的。同样的道理啊。好，好，现在我们进入了四种业总览表。好，这个业呢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个是依作用来分别这个业，依作用呢，业可以称为令生业、资助业、阻碍业跟毁坏业。好，那业依成熟的次序呢，我们有重业、临死业、惯行业跟已作业。依成熟的时间呢，我们有现身受业，我们有次生受业，我们有无尽业跟无效业。那依成熟之地呢，好，我们有不善业、欲界善业、色界善业跟无色界善业。我们现在来看业依作用分类啊。诸业呢，实行各种不同的作用，在此提及了四种业，能够在不同的时期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依作用呢，业有四种，第一个是令生业，第二个呢资助业，第三阻碍业，第四呢毁坏业。什么是令生业呢？加那嘎卡玛啊，令生业呢是在劫生及一辈子或者一世里面呢产生果报心，心所以业生色的善或不善思。这个善或不善思呢，可以产生我们的劫生心，产生在十二道啊，还是在人道啊、天道啊，或是在色界、无色界，并且在我们的一辈子里面产生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灵受心等等、推度心等等。好，在劫生那一刻呢，令生业呢产生了劫生心以及组成新生命的身体的业生色。在一世之中，这个令生业呢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以业生色，例如我们的五根、我们的性根啊，心所依处。 那只有在临死的时候，临死时成熟的业才能够产生结生心，但一切善与不善业都能在生命期里产生七果报。在临死的时候呢，我们过去世或者这一世所造的业呢成熟啊，这个在临终时的时候成熟这个业啊，才叫做令生业。因为这个业呢可以产生我们的结生事，产生我们下一世的来生啊，这种业呢叫结生业。但是在生命期里啊，生出来过后呢啊，这个令生业呢也会继续的产生它的业啊，产生我们的五根啊。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五根是没有具足的啊，过后呢这个令生业呢可以产生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等等。好，现在我们看第二个支柱业乌巴塔玛嘎伽玛。这个支柱业呢，它支柱令生业，延长后者所产生的善报或恶报，可以是善或不善。善业呢支柱善，善的支柱业啊，支柱善的令生业啊，不善业呢支柱不善业啊。例如由于善的令生业呢成熟，某有情投身为人啊，令生业就是他临终的时候，比如说他布施的这个业成熟，所以令生业呢使到他出生为人啊。那出生为人过后呢，他那个支柱业啊支柱他以前所造的布施啊、持戒、禅修等等呢，支柱他使到他的寿命很长，他出生为人寿命又很长，身体又健康又很有钱啊，这个是支柱业支柱他的善的令生业啊。我们来看善的支柱业，善的支柱业呢支柱好，第一个比如说长寿，一个人长寿啊，在佛陀的这个弟子里面呢有一个叫巴古拉尊者的，巴古拉尊者呢活到160岁啊，他这么长寿呢是因为啊他的善的过去世的善的令生业啊支柱他，直到他做人的时候长寿。他不但长寿，他身体健康啊，160岁里面呢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他唯一的毛病是什么？他唯一的毛病只是哈欠罢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小小病就是打哈欠罢了啊。他为什么这么长寿又这么健康呢？因为他过去世啊时常供养这个医药给出家众啊，然后许愿呢希望身体健康，所以呢他的健康呢在佛陀里弟子里面是健康第一的比丘啊。好，第二个呢资具丰沛啊，比如说一生中啊不愁吃不愁穿啊，要吃有的吃，要穿有的穿，要玩有的玩，什么都不愁，资具丰沛。在这个资具丰沛里面呢，佛陀的弟子里面呢有一个叫西瓦利尊者的啊，西瓦利尊者呢他是受供养第一的啊，佛陀弟子里面有的是智慧第一啊啊，这个神通第一啊，健康第一啊，这个西瓦利是受供养第一。他不管去到那里呢都有的吃，不怕，不管吃到去到多贫困的地方呢，他不会没有人供养他的啊，这个叫啊资具丰沛第一。包括佛陀啊，有一次呢佛陀呢他要出远门，然后佛陀用神通看，哇这条路途啊非常的困难，而且那边的村民啊非常的穷困，如果我们走这条路呢我们一定脱钵，我们一定脱不到食物，所以呢我们应该带西瓦利尊者一起去啊，只要带他一起去呢一定讨得到食物的啊，所以他的功德，他的功德就是这么大，所以他叫受供养第一的啊。在缅甸呢啊，这位尊者很受欢迎的啊，时常会摆在这个佛台那边啊，看着西瓦利尊者啊。 好，接着下来呢是力气啊。力气呢 Visakha 呢在佛陀的时代里面呢有一个是男施主不施第一的，我们叫几孤独长者啊。另外一个呢女的呢叫 Visakha 啊。Visakha 呢七岁的时候呢就成为须陀洹，过后呢他结婚生子，还生了20个孩子啊。但他的力气呢是很虽然是一个女众哈，据说啊他的力气啊可以推动一只大象啊，所以这种是支柱业啊，支柱业呢支柱他的令身业，他令身业是善的嘛，出生为人，那善的支柱业呢又支柱他，使到他很有力气又很有钱啊。好，接着下来呢财富呢啊几孤独长者啊，财富第一的，他用金块啊铺了一座花园啊，用金块铺了一座花园，就是要供养给佛陀啊，我们叫这个戒达温纳啊，所以他是财富第一的，这些都是因为善的支柱业支柱他的令身业。好，我们再看不善的支柱业。反之呢，当不善的令身业带来病痛的时候，好，其他不善业这可能资助他，使到医药无效，因而延长了病痛。所以如果你吃药没有效的话呢，不要责备医生啊、哦，那是因为我们的不善资助业使到我们的药没有效啊。有的人看了50位医生也是医不好。啊、哦，并不是医生无能啊，是因为我们的不善的资助业啊，资助了我们的恶业，直到我们吃的药啊没有办法生效啊。啊，那当某有情由于不善的令身业而投身为动物的时候，资助业呢就会援助该恶业产生更多的苦果。也可能延长其寿命，令到不善果报心之流呢更加长久。比如说我们的不善令身业使到我们出生为动物，那动物都是很少造善嘛，比如说狮子老虎，他们都是杀生来养活自己。那如果他这个资助业又资助他的话呢，他这个狮子猴子的寿命更加长，他寿命更长呢，他杀生越多，所以他的这个不善的资助业呢，也可以资助不善的令身业，延长他的苦报。那比如说一些流浪狗啊，流浪狗呢，它出生为动物，是因为不善的令身业，啊，那这个不善的资助业呢，又资助他的不善令身业呢，使他成为一个流浪狗，找不到东西吃。啊，又延长了这个流浪狗的寿命，使它更受尽苦头。好，现在我们开始看阻碍业啊 ，Upabilaga Kamma。此业呢，也是没有办法产生结身之业，令身业啊，没有办法产生令身业，但是呢，能够阻碍令身业。以缩短后者的善或恶报。这个阻碍业呢，可以是善或者不善的，善业阻碍不善业，不善业阻碍善业。例如当某个众生呢，由于善的令身业而投身为人的时候，投身为人本来是善的，但是阻碍业呢啊，过去的某一些恶业啊，阻碍了我们出生本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出生为人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是因为阻碍业呢，带来了很多的病痛，啊，而阻止这个人呢去享受呢其善业带来的善报。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在高等善趣的令身业，变成呢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善趣。 比如说三个甘达巴比丘，这个甘达巴是唱歌跳舞的啊，唱歌跳舞的比丘啊。好，这三个比丘呢，他之前呢还没有出生为这个仙女天女的时候，他们是三个比丘，他们持守戒定慧非常的严谨啊。那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女众呢，时常布施给他们啊，时常布施给这个三个比丘。那这三个比丘呢，也教这位女众呢怎么修这个戒定慧啊。结果呢，这个女众呢证到了须陀洹道果，证到须陀洹道果过后呢，这个女众呢出生在33天，成为这个第四天的儿子。好，那有一天呢，这三个有一个三个女，这个跳舞的这个仙女啊，来取悦这个第四天，啊，来取悦这个第四天。那这个第四天的儿子呢，就看到，哎，这个三个仙女啊的身体非常的发亮，非常的亮啊，不知道是什么因缘，所以他一用他的神通一看呢，才知道呢，这三个这个仙女啊。跳舞的仙女呢，是他前世教他戒定慧的三个比丘。所以呢，这个第四天的孩子的儿子呢，就很想教训他们啊，也不是教训了，就是要鼓励他们呐，给他们一些恐惧感哈。所以他就跟他们说：啊，当你们当比丘的时候啊，你们的耳朵在听法的时候，听到那里去了？啊。听到那里去了，就是给他一些刺激啊。过后呢，这三个比丘呢才回想起自己呢前世呢是三个比丘，那两个呢想起呢自己比丘呢啊持守戒定力，如果往生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出生在比较高级的天界，现在呢竟然成为三个跳舞神跳舞的这个仙女啊。所以两个比丘呢，一想起这件事，感到非常的羞耻，啊，非常的羞耻呢，马上就用功起来了，啊，因为你前世的波罗蜜嘛，前世用功的呢，现在再用功是比较容易的哈，所以马上用功起来了，两个呢，证到了阿那含圣者，其中一个呢，还是喜欢当跳舞女神啊，所以呢，还是继续当跳舞女神啊，这种呢叫做阻碍业啊，所以。这三个比丘呢，根据他们的戒定慧呢，可以出生在更高的这个天界，但是呢，他们执着于这个跳舞女神呐、啊，所以呢，变成了阻碍他出生在更高的天界，这种叫做阻碍业。好，好，另外一种呢，原本呢能够导致投生到高等家庭的令生业。变成呢，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家庭，啊，比如说古朱达拉啊，古朱达拉呢是萨玛瓦蒂的这个侍女，哦，她是驼背的，在佛陀时代她是非常出名的，好像是居士里面讲经啊，讲经第一的。她为什么会成为萨玛瓦蒂皇后的侍女呢？因为呢，有一世啊。他是这个在大迦迦摄佛的时代呢，他是国家财政的女儿，啊，出身非常高贵的家庭，国家财政的女儿。有一天呢，当他在装饰自己的时候，他的侍女不在旁，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位阿罗汉比丘尼是他的朋友，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呢来拜访他，啊。刚好这个古朱达拉在装饰自己，他的侍女又不在，所以他竟然吩咐那个阿罗汉比丘尼呢，把他的装饰品拿过来给他。我们是不居士是不能够叫出家人为你做事的哦，啊，因为出家人的戒跟德比你还高，你把他当佣人，哎，你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那个是不对的哦。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哦，阿罗汉比丘尼啊。那这个比丘尼心中就想呢，如果我不听他的话，哦，他一定会对我产生怨恨。对一个阿罗汉尊者产生怨恨呢， 他的后果呢会下地狱。那如果呢我拿给他的话呢，我他吩咐我做，我拿给把那些装饰品拿给他的话呢，他的后果呢最多下一次出生为人家的佣人罢了，人家的侍女，不会下地狱。所以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啊，思量过后呢，决定呢依照他的吩咐把这些装饰品交给他。那结果呢，后果呢就是古朱达拉呢成为萨玛瓦蒂皇后的侍女。所以他出生在这个国家财政的女儿，又做了这么多布施，他可以投身到较高等的家庭的。但是因为这个业，这个他吩咐比丘尼帮他做工啊，阿罗汉比丘尼帮他做工的这个业呢，阻碍了他出生到高等家庭，而使到他出生在低等的家庭。好，接着下来呢，阻碍业呢也可以导致呢原本呢能够带来长命的业变成呢只能够带来短命。原本呢能够带来美貌的业呢变成呢只能够带来平庸的面貌等等。反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大地狱的不善令身业，也变成呢阻碍阻碍业。阻碍业可以是好的，不一定是不好的啊。阻碍业呢，使到他呢投身到小的地狱，就像是阿迦达萨度、阿舍世王、阿舍世国王。阿舍世国王呢杀了他的父王，杀了他的父王密密沙拉啊，密密沙拉是须陀环啊，杀父啊是众业。众业呢一定要下阿比地狱，但是呢这个阿迦达萨度呢杀了他的父王过后呢，后来他认识到了佛陀，受到佛陀的教法呢，他知道自己的错误，所以从今以后呢他非常的扶持这个佛陀，包括扶持所有的僧团。第一次结集呢，第一次这个佛法结集呢也是阿迦达萨度赞助的，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善业，这个善业呢，这个善业呢，阻碍了他本来应该下阿比地狱的，因为他杀了父王嘛，他杀了他的父亲，他本来应该下阿比地狱，但是他所造的善业阻碍了他这个不善业，使到他没有出生在阿比地狱，而出生在比较小的地狱。所以阻碍业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好，在一生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许多呢是阻碍业造成的事件，例如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导致个人在财富、亲友等方面遭受损失与痛苦。好，有时候我们出生为人嘛，但是一生中呢，做生意也失败，然后孩子亲人呢意外死亡等等，这些呢是我们常受到很多的痛苦，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过去的阻碍业阻碍着我们的善业。就像是巴达恰拉巴达恰拉是一个非常出名，在这个南传的这个法里面呢，巴达恰拉是非常出名的一位阿罗汉比丘尼。巴达恰拉呢是一位很有这个富家女来的，但是呢她爱上了她的工人，她家里的工人，所以跟她的工人呢私奔啊。私奔过后呢，有一天呢怀孕了要生孩子了，根据印度的传统呢，生孩子呢一定要回娘家啊，所以巴达恰拉呢就打算回娘家生孩子，但是她的丈夫呢不允许，她说如果回去的话呢，我的岳父啊一定会打死我的啊，所以呢他不允许他回去。那巴达恰拉呢不理他，等到他丈夫不在的时候呢，他私自呢离开要回去娘家，可是他先生呢追上了他啊，追上他，在那个时刻呢他在半路上生产了啊，生下一个孩子，孩子生出来了不用回娘家了，所以他又回去了。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要回去娘家，他先生呢不同意， 结果他又私自呢带着他的小孩子，第一个大儿子呢，想要回去娘家生产，但是呢，在半路呢又被他先生追上了。在那个时刻呢，刚好下大雨，啊，下了这个一场大雨，所以呢，然后这个巴达恰拉呢，刚好那个时候肚子又很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先生呢想找一些草木来搭一个帐篷呢，让他的太太生产。结果在找这个草木的时候呢，他先生呢被毒蛇咬死。被毒蛇咬死的时候呢，巴达恰拉呢在那时刻又生下他的孩子。生下孩子过后呢，他找不到他先生，所以就到处去寻找。结果呢，找到他先生的尸体。他就很难过哈，现在不用回去了，只好去投奔娘家了。所以他带着两个孩子要投奔娘家，在半路上呢要经过一条大河啊，这个大河呢他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办法越过去啊，那所以呢他就把大孩子放在一边，然后自己呢先抱着刚刚出生的孩子越过那条河啊，然后把这个小的孩子放在岸边，又想回来抱他第二个大儿子，抱他的大儿子。当他回头的时候呢，刚好呢天上呢有一只老鹰，老鹰呢以为呢这个小小的婴孩呀、是一块肉，所以呢老鹰呢就冲下来把这个小婴孩呢然后抓走了。当这个巴达恰拉呢看到他的小孩子啊，他最小的孩子呢被这个老鹰抓走的时候呢，他就喊了出来。那他的大儿子呢听到他妈妈的叫声啊，以为他妈妈叫他，所以呢他就走向河边，结果呢被河流呢冲走了。所以巴达恰拉呢同时呢失掉他的小孩子呢，最小的孩子呢被老鹰吃掉，大儿子呢被洪水溜走，他的丈夫呢也被毒蛇咬死了。所以他就很难过，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但是呢他还是要回去娘家，去投奔娘家嘛。那在半路上呢遇到他的亲人，他的亲友，他就问起他父母亲的状况。他亲友跟他说啊，因为昨天呢狂风暴雨啊，结果呢那个电啊触到了你的娘家你家的房子呢着火了，所以呢你的父母跟你的哥哥呢全部被烧死了。所以这个巴达恰拉呢，你看他在亲友等啊失掉了，在一天里面呢失掉了所有的亲人，结果呢他发狂啊，发疯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阻碍业，他过去世的阻碍业呢阻碍了他作为人的这个善业，使到他呢遭受了很多的损失，而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在恶趣里呢，善的阻碍业呢是可能对抗不善令生业，阻碍业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哈。那一个人一个比如说一些动物啊，它出生为一些众生它出生为动物，这个是不善的令生业啊。但是善的阻碍业啊可以对抗它的不善的令生业啊，比如说狗啊，狗呢如果一只狗呢出生在西方啊，它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啊。西方的狗呢啊，西方人非常善待狗，不可以打狗的，打狗你要被控上法庭的啊。所以呢如果是狗呢，狗本来是出生为狗是不善的令生业，但是你出生在西方啊你的阻碍业呢，善的阻碍业呢阻碍了你的不善令生业啊，所以那些狗呢就会非常的幸福，每天有人喂你吃，喂你跟你洗澡，跟你吃饭，带你去散步，又不可以虐待它，所以它生活非常的舒适。这是因为它的善的阻碍业阻碍它的 不善令生业。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故事呢，是一个夜间享受的恶鬼。这个恶鬼呢，他前世呢是猎夫，很的啊，猎夫。那有一位比丘呢，时常劝他，你不可以杀生啊，不可以杀生，但是他做不到啊，他是猎夫，他一直要杀。结果呢，这个比丘呢就退而其次的，好了，你既然不能够做到呢，你就晚上不要杀生啊。白天你要杀生你就杀生，晚上不要杀生。那这个猎夫呢就想，好，那我就决定晚上不要杀生啊。那他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猎夫，杀生太多嘛，所以他成为恶鬼。但是他在晚上呢有持这个不杀生戒，结果呢这个恶鬼呢到晚上呢就有的享受了啊，晚上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享受，到了明天早上呢又开始挨饿了，一到晚上呢就有的享受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晚上不杀生的这个业啊，阻碍了他的不善令生业啊。所以业的是非常复杂的啊，只有佛陀可以了解180%啊。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啊，毁坏业。好，乌巴嘎达嘎卡玛啊，毁坏业呢，此业呢？可以是善或不善，他终止了较弱的业，不令他继续产生果报。就好像是一支箭，一支被射出来的箭呢，突然间呢被一只石头丢中，这个箭呢就掉下来了。同样的，毁坏业呢可以终止较弱的业呢，不令他继续产生果报。比如当某人出生为人的时候呢，其令生业原本能够带给他长寿的，但是呢因为毁坏业的出现呢，令到他早日夭折。所以有的人呢，他死在苏纳米，死在空中这个撞击啊，死在这个大地震，那是因为他的毁坏业成熟了，他的毁坏业斩断了他的令生业，直到他的令生业呢结束。本来要讲故事的，没有时间了哈，就要完了哈。好，这个业呢能够在不同的时期啊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好，这个是Lady Sharo 的他的看法哈。雷利夏洛说呢，在某人杀了人之后呢，只要该业没有机会在临死时成熟而产生这个劫身啊，他只能够执行资助、阻碍跟毁坏三种作用之一啊。即他能够资助这个杀生业哈，能够资助其他恶业成熟，或阻碍善业成熟，或终止善业的效力。因为这个杀生的这个业嘛，它可以资助呢其他的恶业，一个人做了很多恶业，又加上前世的杀生业，这个杀生业又资助他的恶业，使到他受更大的痛苦。或阻碍这个杀生业呢，可以阻碍我们以前所做的善业，本来可以享受这个身体无病痛的，但是这个杀生业呢阻碍了这个善业，使到我们身体很多病痛啊。或者呢，这个业呢，杀生业可以终止善业的效力啊。当杀生业获得机会成熟的时候呢，每一个杀生之思这个思皆能够导致呢投身到诸恶去啊。这个杀生业成熟呢，下一次呢可能会下十二道。过后呢，当这个杀生业没有能力再导致畜生在十二道的时候，业也是会结束的，然后 exhausted 啊。一个业呢，它一直畜生在十二道，到它的果报呢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了。所以那个杀生业不能够再导致它畜生在十二道的时候呢，它还是可以扮演其他三种作用。什么作用呢？资助的作用、 阻碍的作用跟毁坏的作用，甚至在未来的十万大劫也都还有效的。一个杀生业呢，在十万大劫呢，那个业还是会有效的，还是会资助你的善业，或者资助你的恶业，或者是阻碍你的善业。好，现在我们讲到的是这个一种业呢，可以扮演一个或多种作用啊。我现在举一个戴安娜的例子，戴安娜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讲这个佛陀的弟子，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啊。如果我讲戴安娜，一定每个人都知道的哈。戴安娜呢，她是这个幼稚园的老师啊。她出生为人呢，是因为善的令身业。好，那她遇到这个查理王子的时候呢，她飞上什么？飞上枝头做凤凰呢？这个是因为她善的资助业。资助他的善的令身业，所以他成了王妃。好，但是过后呢，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过后呢，查理王子不要他了，好，不要他了。所以那个时刻呢，他的阻碍业啊，阻碍业阻滞了啊，妨碍了他的善业，所以查理王子不要他了。再过后呢，有一天呢，他出门游行的时候呢，车祸死亡。车祸死亡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毁坏业生效。这个毁坏业呢，砍断了他的令身业，成为人的这个令身业。所以呢，一个业呢，在不同时期呢，可以扮演不同的作用。好，最后一个呢，讲到这个业哈，佛陀讲呢，有四种不可思议啊，无需思维，若试图思维呢，这令人挫折狂乱啊。四种是，如果你一直去思考它呢，最后呢会发神经啊。佛陀讲的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诸佛的境界。诸佛他的智慧达到什么境界呢？如果你要尝试去思维、去思考、去分析的话呢，最后呢会发神经啊，这是佛陀讲的啊。第二个呢，得定者之境界，得定者呢，他可以通过这个定啊，能在天空飞行，能够在水上走，好，能够在天空飞，能够穿墙，能够这个手啊一伸出去呢摸到月亮。这种境界啊，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你尝试去思维的话，你也是会发神经。第三个呢，就是业易熟，就是业呢，怎样产生它的果报？这个果报怎样产生的？它是中间的错综复杂，到底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如果我们尝试去思维、去分析啊，去找出结论的话呢，我们也是会发神经。第四个呢，就是思维世界的起源，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啊？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怎么开始？世界的 origin， 它的来源、它的起源是什么？那个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可以到达的。所以，如果我们尝试去思维呢，我们也是最后也会发神经。所以呢，这四种呢是呢，我们不要去思维。好，今天呢，就是我们就。在这里呢，结束我们的四种业依作用来分别四种业啊。改次有因缘呢，我们再继续下去啊。谢谢大家。
好，感恩法师精彩的开示，可惜时间不够。不能够所有的讲到完，只是这里呢，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进行问题的发问还有解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感恩法师昨天谈及有关禅修时紧绷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在昨天您所说的 随缘上跟进的疑问。那在禅修的学习上，精进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是否和昨天的讨论有冲突呢？
这个精进呢，我想很多人都误解了这个精进哈。精进呢，就是说你的心时常不要忘记你的所缘，你的心，你精进的时常把你的心守住你的所缘，这个精进。精进不是冲，不是这种冲哈，我们都误会精进的意思。精进不是全身绷紧啊，精进就是你一个心的精进哈。这个精进有分两种，一种是心的，一种是这个身体的啊。身体的精进，比如说你要维持那个坐姿2个小时、3个小时，不是躺在床上的啊，躺在床上的是没有身体的精进啊。这个精进就是你不要忘记，时常呢把你的注意力呢，用精进力呢，时常把注意力呢放在你的目标上，放在你的所缘上，时常去观。如果是安般念呼吸呢，就观呼吸；如果是观禅呢，就是观明色法的无常、苦、无我。所以时常度住你的心呢，朝这一方面去，啊，这个叫精进。因为这个精进呢，才会培育起正念，因为正念呢，才培育起正定。所以呢，戒定慧的定啊，是三个组成的：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所以我讲的精进啊，随缘，就是说随缘你要有正念嘛。你要怎么有正念呢？就是因为你有精进力才会产生正念。如果你没有精进力，让你的心去到那里，他要去那里就去那里啊，这个就是没有精进力了啊。但是随缘就是说什么发生你有精进力要去知道它，不是随缘什么发生你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这样的意思哈。随缘就妄念来了，你知道妄念来了，然后你要精进力去掉妄念，然后再回来啊，这个是精进力啊。这种精进力不是用来通的精进力啊，所以很多人呢就误会了精进力。精进力可以是新的啊。
下一道问题，因为太过冗长，请恕我，就是跟他总结一下，是这样子，他是对阿毗达摩的学习的一些疑问，感恩法师这几天为大众讲经功德无量，弟子是初学佛者，很努力辛勤的听闻佛法。Okay. 阿毗达摩的分析是如此精细而又如此的复杂。若非是全职的出家众或佛学研究者，有几个人能够像师父这么能够这么精湛的理解和做出如此详细生动的解释呢？作为一个俗家弟子，是否必须做次如此深入的研究理解，记得这么多名词的概念，这样修这样的法门是唯一的方法吗？像我这样花甲之年的人，又是初学佛者，现在才开始学习阿毗达摩，会不会太迟了呢？有可能对修行有帮助吗？是否应该专心学习其他的法门才更为适合呢？
学习阿毗达摩呢，你不用好，我想观众呢，除非你要当阿毗达摩老师啊，你才要学的像我这样深入啊。如果你不是想当阿毗达摩老师呢，你不需要学的这么深入啊。你只要能够今天呢，我从以前上到现在，你只要能够了解58仙呢，都是可喜可贺的了啊，都很足够了。只要听完过后呢，尽量的去培育善心啊，去掉不善心，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为了别人的幸福着想呢，我相信呢，对我来讲呢，我都感到非常的欣慰了，非常的安慧了。所以这些错综复杂的东西，它的细节啊， 这个是离门的啊，还是五门的啊，还是一门的啊，我觉得呢你不需要去知道，但是我是一个老师，我必须要把事情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当你们学习过后呢，你们应该做选择性的，比如说今天我讲的业就非常的重要啊，这种东西你可能要去啊再多研究，然后在你生活中自己探讨。那这个刚才昨天讲的那个五门六门五所缘六所缘呢，你不需要知道的这么详细，所以为什么昨天呢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如果我花很多时间解释的就是说比较重要的啊。那这个法门呢不是唯一的法门啊，这个法门呢不是说你要解脱一定要修阿毗达摩，不是这样的啊。解脱呢是要观无常苦无我，名色名色的无常苦无我啊，所以你不需要研究到这么透彻，但是呢了解阿毗达摩呢可以帮助你生活中很多怎么行善，怎么止恶，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而且帮助你了解呢一切法都是无我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心跟心所哈，有32、34个、19个，哪一个是我呢？没有一个是我。这种无我的观念呢对修行呢是很重要的。我很容易产生执着，执着就是痛苦轮回的根本啊，执着跟无明一定在一起的哈。我执啊就是产生自己痛苦也使到别人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了解阿毗达摩呢可以去掉，在理论上呢去掉这个我执，去掉了一个这个我，不会去执着这个我，所以很多烦恼呢就会减轻啊。所以当你听完阿毗达摩你应该有所感触，他帮助到你什么，那个帮助到你什么就足够了啊，你不用再深入的，除非你要当阿毗达摩老师啊。那其他法门呢你也是可以去学啊，可以去学，比如只要认为跟你相应的，你学了过后呢减轻你的贪嗔痴的这个法门呢你就应该继续下去啊。所以没有说谁最好，什么法门最好不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只能够说这个法门跟你相应不相应。
这里有一道问题，为什么法师说意业的力量最大，一个杀了人的业和一个只想杀但没动手的业，哪一个比较有力量呢？
什么力量最大？
刚才师父说意业的力量最大，比如有一个例子，一个人杀了人的业跟一个只是想杀但是没有动手，哪一个的业的力量比较大呢？
我想举例这个中部里的一个经典哈，来讲来分析为什么我说意业的力量最大哈。在中部呢我们有这个坚禅现在印度还有什么宗啊 ？Jain，J-A-I-N。在佛陀时代，我们有很多有六道外师嘛，哈，其中一个是 Jain， 现在在印度还有的。有时候他们是赤裸裸，没有穿衣服的，啊，这个外道哈，我们叫 Jain 哈。有一天呢，他们是提倡哈身口意呢，他们提倡呢身业追。令人厌恶，罪业最重，啊！但是呢，他来到佛陀的跟佛陀争辩的时候呢，佛陀说不是的，是意业，啊！那佛陀给他很多例子，这里只给一个例子，他比如说一个人啊，一个很想杀人的人呢，他来到新加坡，说我要把新加坡人全部杀死，好，他做得到吗？他一个人拿一支枪罢了，他说我要把新加坡人全部杀死，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但是呢如果说一个有神通的人一个有神通的人，神通是意念哦，他只要升起这个念头呢，把这个新加坡化为尘土啊，他就有能力做到。 所以在这两个比较起来，一个人要用枪去杀全部人的话呢，他永远杀不完。但是一个有神通的人呢，他起了这个意念要杀的意念呢，他一神通一起呢，全部人呢可以化为尘土。所以佛陀呢就跟他辩啊，以这个来跟他辩。所以最后呢，这个渐渐的这个人呢承认呢，意业呢是最严重的，杀伤力最强，意业的杀伤力最强。好像世界大战呢，啊，世界大战是那些人那些元凶啊起的恶念，他的恶念呢才造成世界大战。所以讲说念呢的这个杀伤力最强，我是指这一方面的。
接下来到问题，他是这样子问，法师慈悲，我这一次都如理作意的修行，每当修行功德都回向愿自己能生生世世都能生在佛化家庭，继续修行直到涅槃，这些善的种子能否如愿呢？
如果你持戒清净的话呢，是能够如愿的啊。佛陀讲呢，一个持戒清净者呢，他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啊。所以如果你持戒清净呢，你的愿望是肯定会实现的。
好，这里有一位问了五道问题，我想我需要做一点选择。Okay, 这里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哈，师父，如果证得阿罗汉的话，我们如何知道呢？
当你证得阿罗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你现在当然不知道哈，当你证得阿罗汉的时候，你肯定会知道，因为你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爱欲了哈。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发愿去阿修罗世界可以吗？阿修罗
去阿修罗世界
啊，发愿去阿修罗。
为什么要去阿修罗世界？阿修罗是十二道哎。啊、哦，我不赞成你发愿去阿修罗世界哈、哦，就像我不赞成你们要发愿去地狱一样哈、哦。去十二道众生呢，我们去一旦出生在十二道众生啊，我们很多善业没有办法成熟的啊，因为善业力量薄了嘛，十二道的环境啊使到我们的善业没有机会成熟。那佛陀说呢，当你出生在十二道呢以后呢，要出生为人啊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因为他没有那个助缘啊可以帮助你再出生为人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出生在阿修罗世界。你讲的阿修罗可能是天上的阿修罗吧，那个天上的阿修罗也未必很好，因为他们呢时常跟第四天打仗的啊。所以发愿不可以随便发愿哈、哦、要认识清楚啊，这个发愿啊认识清楚，你去的地方对你的修行有帮助吗？可以培育你的这个善心吗？可以培育你的慈悲心等等吗？然后你才确定可以不可以遇到善知识是最重要的啊、哦！所以你去到阿修罗，你遇不到善知识啊。
好，这个问题是昨天我已经问过，只是过后那位听众跟我说，我并没有问到很准确，所以我现在再尝试多一次。如果我还是问的不够准确，我就请他原谅，看他有没有机缘，也可以举手来问亲自问一下。Okay。昨天他是这样子问，他说在一个交通意外的情况下造成很多人身亡，其中一个亡者呢有嗔心，我不清楚他是指已经死去的那个人起了嗔心作为恶道众生呢，还是生还者起了嗔心想要复仇伤害这个巴士司机。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个巴士司机那个时候没有造业呢？
我们怎么能够说他没有造业？
对，他虽然是无心之失，只是他导致伤亡，然后那个伤亡者对他有嗔心想要害他，那么这不就是他的业报 当下就成熟了嘛，就是那一次他被这个受害者害的话，那么他虽然他没有那个心思去发生这个意外，只是他受到那个那个意外产生的报的果报。
这个世界有没有造业呢？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哈，他当初的念头哈。那但是呢，现在他谈到说，他现在呢有一个可能生还者呢啊，对他起了嗔心，一直想报复哈。有时候呢，这个一直想报复呢，并不是因为这件车祸的事情，因为前世他的一个某一个恶业成熟啊，现在借助这个生还者呢，要对他报仇。所以看业不能够 one way ticket 的、啊、不能够单程的、啊、他现在呢车祸这个意外、啊、这个人呢、啊、这个生还者呢对他起嗔心、啊、可能是因为不是这一次，他前世的某一个恶业了阻碍了他现在，所以这个人呢这个业呢借助这个人呢、啊、利用这件事呢来要跟他报仇，所以未必是车祸意外死亡这件事，那、啊、到底是哪一件事呢？我当然不知道、哦、如果我去思维我也会发神经、哦、所以这个因果我只能够说不一定是因为意外车亡意外这个车祸这件事使到那个人要跟他报复、哦、他可能是前世的一个恶业突然成熟，使到这个人一直要跟他报复，有这样的可能的。
好，嗯，这个应该是最后一道问题了啊，是关于禅修的。请问法师，当我打坐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闭到完，就觉得额头上好像有一盏白灯在闪烁，这个现象是正确的还是不对的？这样子打坐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看到这个白光呢，可能有两个现象，一个是正确的，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是在黑暗的房间打坐还是在有亮光的，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旁边的亮光、哦、有的是因为你定力产生出来的亮光。好像有一次呢在美国的时候、哦、因为美国禅修者呢他坐的方向啊刚好啊太阳光每次射进来射到他前面，所以他每次呢说我每次被这个太阳光移动I'm fooled by this light、啊、每次被这个太阳光捉弄了，因为射进来的时候它以为光来了很高兴，结果一个小时打开眼睛原来是太阳光所以呢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可能是外面的光，另外一种是可能是你定力产生的光，或者你可能说诶我定力不是很深啊，光还是出现，那个是你过去修行带来的光，所以有三种可能。所以我建议你呢什么都不用执着，不用理他、啊、还是管你的呼吸，管他白光黑光红光完全不用理他，你一去理他就不见掉的、啊、所以不要去理他。
好，好，谢谢法师的妙语回答我们的问题。好，我们现在请法师带领大家做回向。
我们今天呢，哈，听完了很多堂课的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是开发智慧的一个科目，哈，希望呢这次听经的功德呢，能够让大家啊智慧增长，也希望呢这个听经的功德呢，能够成为我们解脱痛苦轮回的一个助缘。最后呢，希望呢啊这次听经的功德呢，能够与一切众生分享。最后呢，愿大家啊，愿一切众生呢平安快乐。好，大家跟着我念：伊当咩，
伊当咩，
本愿，
本愿，
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巴恰哟，
巴恰哟，
何度，
何度，
伊当咩，
伊当咩，
本愿，
本。
Maga pala nyanasa
Maga pala nyanasa
Pachayo
Pachayo
Hodu
Hodu
Idang me
Idang me
Bonyang
Bonyang
Sabba Satanang
Sabba Satanang
Bema
Bema
Sabbe Satta
Sabbe Satta
Sukhi Hontu
Sukhi Hontu